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四讲，罗马书一十八至三十二。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四节，罗马书一十八杠三十二。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中，神的公义彰显在福音中，彰显在那些信靠基督的人的好消息中。但神的公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向那些拒绝基督信息的人显明。事实上，我们在第十七节读到神的公义被启示出来。在第十八节中，他说神的愤怒从天上向人类的一切不义和不敬前显明出来。那么，人类的不义是如何与神的义相对立的呢？当他谈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时，他们通过偶像崇拜压制真理，这在第二十三节中变得很清楚。他将谈到上帝对不可原谅的偶像崇拜的愤怒。这种偶像崇拜与相信福音真理是相反的。他接着说，有些人歪曲了真相，甚至是他们本质上的真相。因此，神拯救的公义在福音中向那些相信他的人显明了第十六和十七节。神的愤怒显明在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身上。说到愤怒来自天上，这有点像迂回委婉的说法。犹太人谈到天堂时，他们用它作为上帝的术语。我想你可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中看到，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好吧，不是对抗云，而是对抗上帝。他们不义的压制什么真相？好吧，第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这是关于神的真理。尽管他们在创造中认识神，但他们最终通过偶像崇拜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压制了他。所以这表明他们并不能因为无知而辩护。他们在创造中拥有足够的知识，世界应该更了解这些知识。事实上，一些异教知识分子确实发现创造物证明了至高无上的神，但他们通常不会完全摆脱偶像。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如此，但他们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扭曲的，不充分的。这些材料在罗马书的大背景下的地位是这样的。更大的论点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需要福音。你是从外邦人开始的。正如我们在一章二十三节中看到的那样，犹太人认为偶像崇拜，以及我们在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中看到的性恶习，尤其是第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中的同性恋性行为，是典型的外邦罪。但保罗将在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节中迅速从这些罪转向更普遍的罪，表明通常不犯这些外邦罪的犹太人也受到谴责。他将特别在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中谈到这个问题，并在三点九节、十九节和二十节中回到这个问题，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在罪之下。他的策略在修辞上类似于你在阿摩斯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中看到的内容，特别是阿摩斯书一比三到二比八，其中阿摩斯大声疾呼对摩押的审判、对亚门的审判、对我们周围所有其他异教徒的审判。你可以想象阿摩斯在这里鼓掌。他说对犹大的审判，你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犹太口音或犹太口音。最后他说，审判以色列，我在地上万族中只拣选了你们，因此我要审判你们的罪孽。掌声大概就在这时戛然而止。所罗门的智慧也有类似的策略，谈论异教徒的罪孽，然后关注上帝子民的罪孽。这就是他在罗马书这一部分所做的。即使在前面的部分，他也为这种结论做好了微妙的准备，因为他使用旧约语言，就像在 1.21 分钟一样，谈到他们的偶像崇拜，并且他们没有感谢上帝。他使用诗篇94比11中的语言。猜猜那是谁的？在第一章和第23节中，将神的荣耀换成了偶像。好吧，猜猜诗篇第106篇第20节中关于以色列的内容是谁？你也可以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和第十一节中想到一些类似的语言，也可能来自申命记 46-18。再次，关于以色列的语言，也许也是道德强化的问题。罗马书 1.28 分，你可以将它与11比7和25进行比较。1.24 分钟的交托给他们的罪，可能会让人想起诗篇81和第12节。换句话说，他要说的关于外邦人的这些事情，他正在使用旧约的语言谴责以色列的罪恶。因此，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可能已经看到了他这个更大的论点的走向。回到第18节，来自天上的愤怒。 我提到这可能是一种迂回说法。他也可能部分的暗示未来的事情，因为在第二章第五节和第八节中，他将谈论愤怒的日子和上帝公义审判的启示。第九章和第二十二节，他将谈到蒙怜悯的器皿和可怒的器皿，意思是他们的命运。愤怒的船只，他知道他们将被摧毁，但让历史继续下去吧，因为他需要为了正义者而继续下去。但在这里他是特别讲的，虽然通常他讲的是未来的愤怒，讲的是愤怒，尤其是现在的愤怒。这是神表达他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他从天上显现，特别是通过神将罪人交给他们自己的罪孽的后果。他在 1.24 分 ,1.26 分和 1.28 分中使用了交出这个表达，与使徒行传 7.42 分中的类似。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对比了福音真理中神的公义和他们压制神品格真理的不义。文本的设计非常仔细。因此第16节和第17节中的得救信心涉及真理而不是虚假。得救的信心并不是将福音视为猜测或一厢情愿。他拥抱真正的真理，与堕落人类看来越来越合理的谎言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有合理的结构。我们有解释框架。当我在皈依之前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认为无神论相当合理，因为他在我尊重的圈子里更受尊重。我认为还有其他可能的可能性，其中一些可能大多数无神论者会认为很奇怪。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基督教，我认为它正确的可能性可能是 2%, 因为在我看来，当时 80% 的美国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我无法从他们的生活方式看出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部分原因是真正的基督徒与名义上的基督徒混淆了。但我总是说，你知道，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一点，如果我真的相信基督徒所说的话，那么我会把我的一切和我所拥有的一切献给上帝，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上帝为他自己的目的设计了我。我会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和永恒的意义。为什么？他们不是这样生活的。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为什么会相信呢？最终，我发现基督教的兴衰并不取决于基督徒。它的上升或下降取决于耶稣基督。但我们有某些合理性结构，某些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事情。这些框架通常是由文化决定的。上帝希望我们拥有正确的框架，来自最聪明的框架，上帝赋予我们的框架，上帝揭示的框架，而不是简单的采用我们文化的框架。当时的人们认为偶像崇拜是有道理的。但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犹太人取笑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崇拜你创造的东西，就好像他创造了你一样。知识产生责任感，而不仅仅是考试。知识产生责任。一些哲学家说，真正的知识产生正确的生活。保罗说，如果你没有转变，知识只会增加你的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们没有借口第二十节。他还在2比1和2点15分中谈到了没有借口。并不是说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关于上帝的。他们可能只知道一点点，但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却被他们破坏或拒绝了。因此，保罗一直在谈论好消息。现在他谈到福音之外的审判的坏消息。神所启示的已经足够让外邦人迷失了。他们没有任何借口 ,1 点20分。然而，那些认识圣经却不遵循圣经的人，比那些只有本性和良心的人更加迷失，更加被诅咒 ,2 点14分到18。所以，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有祸了，特别是那些知道真相并真正了解真相并远离真相的人。知识在本质上。神在人里面启示了关于神的真理 ,1 点19分,这是一种基于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内在知识。我们在创世纪1章26节和27节中看到了这一点。更一般的说，上帝在创造万物时展现了他的力量和神性以及他的仁慈。因此，那些不认识他的能力和品格，仅仅崇拜偶像或人类概念的人，在第二十节中是没有借口的。除了伊壁鸠鲁派之外，外邦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保罗的论点。伊壁鸠鲁主义者确实不相信自然界的设计，也不相信自然界中的某些事物可能是神。但这是你了解他们的唯一方法。你无法对他们了解更多。 但大多数希腊和罗马知识分子似乎都认识到自然界的神圣设计。这实际上并不是基督教的论点。这是来自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人们在观察创造物时说，他们的组合方式令人惊叹。我们可能会想到生态系统或类似的东西。许多人认为另一种选择是荒谬的，宇宙是偶然产生的，或者是人类活动产生的。许多哲学家都说，至高无上的神存在于他的作品中，并通过他的作品而为人所知。现在，有时他们提出了泛神论，但有时他们只是说，你知道，你可以从事物的设计中看出，你可以从创造物中推断出很多关于上帝的性格。例如，他的仁慈在于上帝一定照顾了创造物，否则他就不会创造它。他们认为，自然交给他们的一切并不总是正确的，至少根据圣经，他们不是。但他们相信，一切背后都有一位神圣的设计者，包括其他神。例如，艾比克泰德 Epictetus 是一世纪末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他主张有一个原因的必要性。他从物体的结构中辩称，他们反映了设计师，而不仅仅是偶然。可以肯定的是，从所有制成品的结构来看，我们习惯于证明该作品肯定是某个制造者、某个设计师的产物，而不是随意建造的。他说，任何观察自然事实却否认造物主存在的人都是愚蠢的。人类，特别是他们的智力，是最复杂的，特别揭示了古代思想的设计者。许多其他人，包括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一世纪的塞内卡，都说人类，尤其是他们的智力，除了设计之外，是无法解释的。早在保罗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希腊世界的犹太思想家就已经将这些思想转变为纯粹的一神论，这使他的传教工作变得更加容易。然而，像保罗这样的犹太知识分子相信，这样的推理只是以更普遍的方式证实了创世纪中已经显而易见的事情。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不应该将一神论视为一个或更少的神。无论一个人对进化论或微观进化论或其他什么观点如何，这都是事实。如果你相信你能得到更好的结果，你就可以相信这一点，并说它是作为一种机制而设计的。这张照片把我描绘成一个低等的、进化程度较低的人，正在逐步晋升为神学院院长。但无论如何，他并没有说明你必须如何相信宇宙是被设计的。基督徒对此有不同看法，许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但关键是，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偶然的产物。实际上，有一些人甚至相信这是偶然的产物，但上帝以这样的方式安排了机会，让他来到我们身边。无论如何，在达到我们现在的目标的过程中，有某种设计元素。对于保罗来说，并非所有解释我们周围世界的框架都同样有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7。所以，敬畏主需要成为我们的出发点。疏忽的处理知识会导致愚蠢。你在箴言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你也在罗马书第一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人类认识上帝，他们有机会获得关于神的知识，但因为他们拒绝在第一章21节中荣耀他，并且将他的荣耀和形象换成了凡人的荣耀和形象，第一章23节，所以他们败坏了对神的认识。他们是神的形象，创世纪 1:26 分和 1:27 分。但由于败坏了神的形象，敬拜神以外的人，他们就放弃并失去了神的荣耀。第三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惩罚了他们不按照真理行事，让他们陷入道德疯狂。1:21分和22，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犹太人认为偶像崇拜是人类邪恶的顶峰。显然，这就是保罗的立场。即使是希腊人，他们的神看起来像人类，也鄙视这里提到的埃及动物图像。他在这里提到了动物图像和人类图像。因此，偶像崇拜进而导致性犯罪。根据你所生活的文化，我的观察是，当今大多数文化并不像保罗那样严肃地对待性犯罪。保罗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这是一种基本罪，因为这是对上帝形象中我们作为男性和女性的败坏。性犯罪实际上是一种腐蚀我们身体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设计身体的目的。但性犯罪在他那个时代非常普遍，丝毫不亚于今天。 我们从保罗那里了解到性虐待的欺骗性。人类用偶像崇拜取代了关于神的真理 1:19-23, 他在 1:25 分中称其为谎言，与真理相反。遵循谎言的直接后果是神让他们在性方面玷污自己的身体 ,1:24 分，包括同性性交。他在第26节和27节中说这是违反自然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他违背了上帝创造事物的方式。保罗在第一章第20节等处一直在谈论反对创造。他诉诸于创世的原始时代 ,1:20 分。神当时显明了他的品格，并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创世纪 1:26 和27章。然而在罗马书 1:23 中，他们通过崇拜其他形象而扭曲了神的形象。但他们不仅通过偶像崇拜扭曲了神的形象，而且还说他们自己也扭曲了神的形象。一旦他们直接歪曲了上帝的形象，他们也歪曲了自己的形象。创世纪 1:27 分中，上帝的形象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互补性。他们是为彼此而设计的，尤其是指他们的性行为是为了繁衍而设计的。你可以在创世纪 1:28 分中看到生养众多。保罗在这里使用的描述男性和女性的独特术语并不是他常用的术语，但在第一章26节和第一章27节中，他使用了创世纪第一章27节和第五章第二节中出现的描述男性和女性的语言。马可福音10:6回顾创世纪 1:27 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男人和女人。保罗说当时对他形象的扭曲导致了同性性行为，这是违反自然的，违反上帝创造人类的运作方式的。稍后我将在田园诗中谈论这一点，但现在我只是试图解释这段经文。因此在第27节中，他们自己受到了惩罚。可能正如朱厄特所认为的，这指的是他们以这种方式发生性行为的身体后果。而且我认为从上下文来看，它指的是进一步抹杀上帝的品格和形象。当你看 1:19 分和 1:24 分时，你可以在这一点上对比 8:23。偶像崇拜是从偶像崇拜到不道德的发展。在希腊神话中，诸神是不道德的。他们犯下了盗窃和谋杀罪。你可以想想关于赫尔墨斯的早期故事之一，他是众神的使者。他刚出生不久就有点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他跑出去偷了一些牛，但他注意到有人目睹了他这样做。所以他对他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偷了这些牛。如果他不告诉任何人，他就会给他奖励。好吧，作为一个神，然后他离开并伪装自己，然后回到那个人身边来测试他。他看起来像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能告诉我是谁偷了那些牛吗？那人说，是的，他就走了那条路。于是赫尔墨斯把他打死了。他们犯有盗窃和谋杀罪。他们犯了通奸罪。事实上，赫尔墨斯的妻子阿弗洛狄特一直在和战神阿瑞斯鬼混。宙斯强奸女孩赫拉复仇。他不能对宙斯做什么。那么他做什么呢？他惩罚那些没有真正过错的女孩。他们是无辜的。宙斯也强奸像加尼莫德斯这样的男孩。在其他一些场合，宙斯与一个女人有染，并公开说，你知道他是宙斯。于是赫拉报了仇，宙斯不幸地把他活活烧死了。塞莫勒的故事。好吧，一些希腊哲学家对这些神话感到有点尴尬。所以他们说，好吧，这些并不是真正强奸女性的神。这些美德与其他美德相结合。但犹太辩护者将这些神话与似乎得到这些神话认可的希腊男性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犹太辩护者经常嘲笑这些神话。我们有时也在圣经中看到这一点。关于古代的同性恋活动，这很常见。它尤其从希腊人传播开来，但在这一时期的罗马人中也很常见。通常希腊人是双性恋，而不是纯粹的同性恋。大多数对男孩进行宿舍或猥亵的人都计划最终与女性结婚并生下自己的孩子。据报道，高卢人和波斯人，尤其是泰建和其他人中也有这种事。但在地中海世界中，对他产生主要文化影响的是希腊文化。他遍布希腊社会，甚至被认为是神灵。我提到宙斯强奸了加尼莫德斯。 即使在罗马也有希腊的影响，尤其是早期是希腊的影响。但同性恋行为在罗马很早就得到了证实。希腊的影响力只会成倍增加，尤其是对于贵族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以更多方式欣赏希腊文化。罗马人经常谴责他是由于希腊的影响，并谴责其他事物是由于希腊的影响，柔软、奢华等等。但对于罗马人来说，主要问题是地位问题。真正的男人不应该在性交时采取女性在下面的姿势。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有地位的人可以对奴隶这样做，但他们不能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人这样做。那实际上是 storem， 这实际上被认为是非法的。保罗用希腊语写信给罗马的大多数讲希腊语的人，他们会意识到这些做法。在罗马的某些地方，人们实际上可以找到同性恋妓女，也可以在罗马的某些地方找到异性妓女。保罗的观点可能会吸引一些传统的罗马价值观，但不是每个人，至少不是每个没有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信仰的人。但保罗的观点最终是以犹太教和旧约信仰为基础的，这些信仰也被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信息的外邦人所接受。现在在希腊文化中有一些社会学原因使得这一点特别有吸引力。希腊人与男性的性出口，不需要的婴儿被遗弃在垃圾堆上，女婴可能比男婴更容易被遗弃。有些人对此表示抗议，并表示这不太可能。我们有一封来自古代的信，其中一个男人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温馨的家信。他说，我现在不在，但我听说你怀孕了。如果是男孩就留着吧，如果是女孩就扔掉。但人们说，好吧，那只是一封信。但这不仅仅是一封信，他们说，如果更多的女婴被扔掉，那么希腊人口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事实上，古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希腊人口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埃及的纸梭草，尽管我们知道埃及人并不同意这一点。埃及人和犹太人没有扔掉婴儿，埃及人经常把他们从垃圾堆里捡起来，他们可以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但因为罗马实际上对这样做进行了税收处罚，所以有时他们通常他们会被当作奴隶抚养长大，所以婴儿经常被扔进垃圾堆。但纸梭草纸商业文件，我们有一些人口普查记录，特别是在某些地方，例如希腊的侏儒或希腊的村庄或埃及农业区的城镇中心，男性和女性人口的差异非常明显，男性比女性多得多，大约三分之二是男性，两个男性对一个女性等等。这表明，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能那个女婴被扔出去了，那时他们确实有堕胎，但他们没有办法知道子宫里的婴儿是女孩还是男孩，所以这就是后来扔掉婴儿的情况。好吧，女婴被遗弃的情况更多。当婴儿被遗弃时，他们可能会被留在垃圾堆中供秃鹰或狗吃掉。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在向你的社会传福音有困难，或者你认为你的社会非常不道德，请记住，保罗试图向其传福音的社会也是相当不道德的。上帝与他同在，向社会传福音。结果事实上，随着基督教在后来几个世纪的传播，抛弃女婴的行为和许多其他可怕的事情都被压制了。尽管后来的基督徒也有他们的问题，但不是这个。因此，当婴儿被扔掉时，他们通常会从垃圾堆里捡起来。他们不会被秃鹰或狗吃掉，而是被抚养长大，但通常是作为奴隶。一些来自小亚细亚的婴儿被出口到罗马，作为奴隶抚养长大。男性奴隶被用来劳动，女奴隶被用作妓女。通常他们会在酒馆里担任酒吧女招待，然后被迫在酒馆附设的客栈里充当妓女。所以希腊男性因为女性短缺，我们在结婚年龄方面也看到了这一点。希腊男性通常在30岁左右结婚，并且经常娶比自己小12岁的妻子。他们甚至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年轻，但平均比实际年龄年轻12岁左右。他们常常把妻子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在结婚之前，在男性人口在30岁左右变得足够稀少之前，他们有其他的性出口。如果他们属于买得起奴隶的阶级，他们就可以与奴隶发生性关系。他们可以与妓女发生性关系。有些是普通妓女，是奴隶妓女，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而有些是高级妓女， 及异性恋，你需要为他们支付一大笔费用。他们经常穿着紫色的衣服，而且他们在传统的雅典文化中，他们往往是公共场合最自由的女性，也是传统雅典早期古典雅典女性地位最高的。但他们可以与奴隶、妓女或者最便宜的人发生性关系。这种情况通常表现为男孩和青少年之间的基奸行为。希腊人公开欣赏年轻男性的美貌，但人们认为这种美貌会随着青春期和面部毛发的增加而下降，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看起来越来越不像女性。因此，一些奴隶主试图通过拔掉男孩的毛发来阻止他们的男孩变得男性化，或者更糟糕的是，通过将男孩变成太监，这样他们就不会在性方面完全发展为男性。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就保留了同性恋感情的对象，所以不仅仅是男孩，也是在他们进入青春期并成为男人之后。有些年轻人，比如阿尔西彼得很晚才被认为英俊，而且据说发生性关系的时间也很晚。同性恋关系确实发生在完全成熟的男性之间，但到目前为止，同性恋兴趣的主要形式仍然是男性对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男性的兴趣。与性别差异相比，伴侣的地位不平等。占主导地位的伴侣在性行为中处于领先地位。礼节和基奸。男人们用天赋和兴趣来追求男孩。许多希腊人觉得这很有趣。有些父亲不希望这样，无论是和女儿还是儿子，但有些人发现了，而且很多人觉得很有趣。只有公然诱惑或强奸等过度行为才被视为剥削和应受惩罚，但较温和的诱惑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存在愤怒时，这种愤怒只针对自由的男孩。甚至罗马贵族现在也在宴会上剥削奴隶，包括男奴和女奴。他们往往更希望这些男孩保持他们所说的女性化。这对于那些自由的人来说是被嘲笑的，他们被认为是女性化的，但对于那些被变得女性化的奴隶来说却不是，或者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希望他们变得女性化。太监和其他被认为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受到嘲笑。尽管太监可以担任很高的职位，特别是在一些外国宫廷中，但他们在地中海世界往往会受到嘲笑。男妓、皮条客可以在没有任何公众抗议的情况下剥削奴隶担任这一角色。自由年轻人的自愿参与招致了不尊重。所以其中很多都是被这样利用的奴隶。教师、征服者和皇帝都因对男孩以及年轻女性进行性剥削而闻名。有些外邦人批评同性恋行为或同性恋行为的某些部分。有些人批评他只是出于个人喜好。他们说，好吧，我认为这不好。但一些罗马人特别认为同性恋行为，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女性伴侣，地位较低的伴侣认为同性恋行为没有男子气概或非罗马人。这通常只适用于处于女性位置的人及他们所认为的女性位置。许多罗马哲学家将对男孩的追求与贪食和酗酒等过度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是对快乐的追求把他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但也有人批评他违反自然，使用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同样的语言。通常文化上对此是接受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人喜好，或者他们认为这是罗马的习俗。有些人甚至辩称他比异性恋更可取，他们说异性恋是由动物激情而不是哲学欣赏驱动的。然而只有异性性交才能由动物激情驱动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肛交很常见。因此有时男人在与其他男性一起学会了它后，也会将它用于女人，也许是妓女，但这在一些色情花瓶画中得到了证实。顺便说一句，在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非常普遍，以至于你可以公开看到色情内容。我的意思是，某家旅馆里有妓女。从庞贝城我们可以看到，庞贝城的墙壁上挂着他们的照片。谈论性剥削会给你不同的价格，根据他们的美丽程度和文化标准。你们在花瓶画上有性行为，有异性的，也有同性恋的。根据一本被认为是德摩斯梯尼的作品，他实际上可能不是德摩斯梯尼所写的，但他说，你知道，我们有定期的妓女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我们有高级妓女来满足我们的特殊需要。我们拥有妻子就是为了生这些合法的孩子。 犹太人拒绝同性恋行为。在古代犹太资料中，他们一致拒绝同性恋行为。一些散居海外的犹太人认为，使用保罗在这里使用的相同语言是违反自然的。你在菲洛身上发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你会在约瑟夫斯身上发现这一点，他们两人都在第一世纪写作。你可以在犹太人的，可能是犹太人的作品《韦舍诗》中找到他。你可能会在后来的作品中找到他。关于日期有一些争论，但拿弗他利遗嘱，他被认为是索多玛的罪孽之一，尽管旧约中你知道这是同性恋轮奸。如果他们有第一选择的话，那就是异性轮奸。另外，不，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这都是同性恋轮奸。但我想到的是士师记第19章，而不是创世记第19章。同样在以西结中，这不仅仅是热情好客，也不仅仅是轮奸。这也是索多玛的罪恶，包括忽视穷人等等。但在创世纪中确实表明，他的同性恋特征也是对其罪恶的考虑。犹太人将其与索多玛联系在一起，并将同性恋行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外邦人联系在一起。犹太消息来源报道了犹太通奸者、嫖客和杀人犯，但犹太人几乎没有同性恋行为，这与古希腊文化形成明显对比，可能表明社会化与性发展有关，并不是说它从未发生过。据推测，这种情况有时一定会发生，但我们没有任何记录，或者在犹太资料中几乎没有记录，这可能表明在基督教化之前存在一种文化倾向，使得希腊人比犹太文化更容易接受这种情况。现在，文化和保罗的观点。保罗使用了反对自然的语言。像斯多葛派一样，他诉诸自然秩序，有时罗马斯多葛派也将其应用于同性恋行为。其他犹太作家也在这个主题上使用了这种呼吁。这是违背自然的。他们并不是从现代遗传学的角度思考，而是从男性和女性器官的设计位置来思考。保罗的语言让人回想起创造的男性和女性，正如有关创造的背景也表明的那样。所以，保罗所呼吁的是神设计我们的方式。但保罗也在这里像唱诗班讲道，因为记住，他谈论的是完全外邦人的罪孽或被认为完全外邦人罪孽的事情。当他完成时，他将谴责更广泛的罪恶。有些人用古代文化来限制保罗在这里的论点。他们使用的论点之一是保罗只是针对基奸问题。我认为这是限制保罗在此讨论的内容的最佳论据。当然，基奸是希腊同性恋最常见的形式，但它并不完全是基奸。在第26节中，他似乎谈到了女同性恋关系，无论如何，这种关系也不完全是恋童癖。因此，保罗的论点可能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他的特定语言。有人说，好吧，只有当他与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时才如此。在希腊世界，与一些人所说的迦南文化或其他文化相反，我不确定他们所说的是否真实，但在希腊世界，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偶像崇拜和同性恋行为。保罗建立了神学联系，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至少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与以诺神话相呼应的论点，但这只是一种罪过。以诺的故事中有许多罪，保罗在这里诉诸与以诺不同的堕落模式。他再次呼吁回归创作。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保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他那个时代有同性婚姻吗？这甚至不是他可以解决的问题。尼禄除了与他的年长男友提杰利努斯发生性关系之外，除了与波佩亚·萨宾娜结婚并拥有阿克泰亚外，我相信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女奴还与斯波鲁斯结婚。但你不能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而且没有人真正认真地对待婚姻。这是罗马世界人们嘲笑他的事情。这是我在古代发现的最接近的东西。犹太人谈论他们认为非常邪恶的文化。他们说，是的，男人嫁给男人。这是后来的拉比来源。但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观点认为同性婚姻在这一时期确实存在，并且被尼禄以外的人理解为婚姻。我认为斯波鲁斯是个奴隶。因此，婚姻被视为专门为产生合法继承人而设计的结合。保罗只是反对基奸吗？占主导地位的做法并不是唯一的做法。基奸者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如果这就是他的意思，他本可以使用这个词。他详细说明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行为，保罗明确针对该行为的同性元素。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夸大保罗的观点。他使用偶像崇拜和同性恋行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典型的外邦罪恶。这是第28-32节中解决每个人的罪孽的安排。因此，要帮助所有人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 ,3.23 分。我们所有人都违背了神公义和圣洁的标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保罗所宣扬的好消息。保罗的许多成员都有这样的背景。保罗所创立的会众成员也有这样的背景，当然是在哥林多。事情就是这样。保罗对牧羊很敏感。他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人群。他并不是在这里为那些正在与诱惑做斗争的人提供教牧建议，也不是肯定会批准虐待那些有同性恋行为的人。我们需要记住这些事情，因为有些人以他没有设计的方式使用他的教学。几年前，在这成为社会上和大多数教会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之前，除了当时的大都会社区教会之外，我认为他们是唯一说同性恋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时，当我还是一名牧师时，这在社会或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一个大的分裂问题。我的会众中有几个男人，就他们的诱惑范围而言，是同性恋。我的诱惑范围是异性恋。他们有诱惑。我有诱惑。但据我所知，他们都是独身者。我们不应该因为人们的诱惑而谴责他们。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谴责耶稣，他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都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圣经说他受了试探。我们受到诱惑。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受到诱惑就看不起他们。事实上，如果他们受到诱惑并抵制诱惑，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现在还出现了其他情况。这些人是我会众中敬虔的成员。但在另一个教会中，我不是牧师，但那个人来找我，承认他正在与诱惑做斗争，而且他在诱惑方面做得不太好。他每周都会出去与其他男同性恋者进行无保护的同性恋性行为，而且他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呈阳性，所以基本上他很可能感染了其他人，导致他们死亡。这显然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类型的问题。但请记住，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设立一个圈套，他谴责所有的罪。当我还是一名牧师时，我们有一次真正接近实行教会纪律，就是通过诽谤罪。如果我们想要规范同性恋行为，但不对婚外异性行为采取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没有保持一致。我们太虚伪了。我们需要在圣洁的标准上保持一致。我认为，在基督的爱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的目标都是使人们在基督里成熟。我们需要对人们的处境保持敏感，培养他们并帮助他们。再说一次，如果这只是某人的诱惑范围，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人受到异性恋诱惑，但他们并不总是做得很好。我们需要全面保持一致。第一章和第22节，保罗谈到了偶像崇拜，他谈到了性不道德的问题。他在第一章和第22节中说，他们拒绝有关神的真理，虽然自称是聪明人，却成了愚拙的人。这将我们引向本章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罪的疯狂变成了他自己的惩罚。哲学家将理性与激情进行对比。保罗说，人们用关于神的真理来交换，这是合理的。他们在1分25秒用谎言换取了他。于是，上帝把他们交给了非理性的欲望。哲学家认为是非理性的激情。你知道，激情有它的价值。没有激情，我们就不会生育。如果没有欲望，我们可能会饿死。在那之前，我们会脱水。某些身体机能可以驱动我们，但让这些机能来统治我们是不合适的。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并遵循神的真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激情。如果根本不可能控制我们的激情，我们就会有很多人强奸很多人，比我们现有的还要多。因此，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激情，并且当涉及到上帝所说的有罪的事情时，上帝期望我们控制我们的激情。顺便说一句，有些人在继续讨论之前，先回到我刚才谈到的内容。有时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不是我喜欢谈论的问题，但它在文本中。 所以当我谈论罗马书时，我们会处理它。这也是一个问题，谈论它对我来说很痛苦，因为我知道这会伤害我非常关心的一些人。但在一节课上，有人说，这不公平。你知道，如果你的诱惑是异性恋，至少你可以结婚。班上的一些人说，这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一直无法结婚，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等待基督徒配偶。在他们特定的种族教会社区中，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为2:1。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单身。还有一些则与等待基督徒配偶无关。他们只是没有找到配偶。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有些人实际上比其他人更难应对诱惑。我们需要对此表示同情，并且需要支持他们。但最终，无论我们的诱惑是什么，就像启示录一样，除了毗迦摩和推雅推拉之外，七个教会都必须克服不同的考验，但所有人都被呼召去克服。有时我们可以谈论生活中必须克服的事情，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案例，我们需要表示同情。但无论如何，罪恶的疯狂本身就是对他的惩罚。人们用关于上帝的真理换取虚假，因此上帝将他们交给了非理性的欲望。哲学家们称之为道德疯狂。保罗在1章24节谈到情欲，其中包括异性性交，在26节和27节中，情欲败坏了神的形象，成为偶像。最后，他们变得如此受情欲的奴役，以至于无法克服情欲，从而败坏了自己内心的上帝形象。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心智不健全。因此，在第28节中，他说，最终，人们并没有认为持有关于神的正确知识是正确的。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在希腊语中，他们认为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是不对的。因此，上帝将他们交给了那些不符合他的评价的人。他们的判断并不正确。因此，上帝将他们交给了阿达卡玛 Adakmos 头脑，阿达卡曼 Adakmon 如果我使用宾格的话。但无论如何，心中的评价都失败了。他在第32节中说，虽然他们知道有些行为是该死的，但在本节的末尾，他说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真正的理智。这就是罪对我们所做的。它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混乱，因为我们只是屈服于激情。我们没有按照上帝所希望的方式使用我们的理性，也没有按照他的启示真理来使用我们的理性。因此，第28节到第32节讨论了各种恶习。在他总结了这些被认为是外邦人特有的罪孽之后，他继续讨论了那些不只是外邦人特有的罪孽，这些罪孽几乎是每个人的特征。第24、26和28节，神把他们交给了他们。然后第28节，他们的心变得败坏了。你在第21节和第22节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可能也是你在第8章第5至8节中看到的。当保罗谈到肉体的观点或思维方式、肉体的思想时，我们没有更高的东西，没有来自圣灵的神圣启示通知我们，或者以正确的方式引导我们。他说，他们不认可上帝的知识，这是来自 Dacmazo, 认可上帝的知识。因此，上帝将他们交给了未经批准的多基马佐人去做不适当的事情。歪曲关于上帝品格的真相会导致歪曲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最终，它会导致各种恶习。负清单。保罗列出了由堕落或败坏的思想所产生的不适当的事物。恶行清单在古代道德家中很常见。有时，他们会被重复排列，以修辞性的阐明要点。保罗的清单比平均长度要长，尽管它绝不是最长的。旧约中有恶习清单，尤其是在希腊文学中。亚历山大的斐洛是一位犹太哲学家，他有一篇长达100多条的文章。所以保罗的长度比平均水平要长，但绝不是最长的。但他的修辞重复和变化有助于阐明要点，并有助于激发情感。第1章第29节，人类充满了4种基本的罪恶。然后他在第29节继续说，他们满了5种罪。然后我们在第29节和第30节中总结了8种罪人。在第31节中，他们缺乏4个积极的特质。他们的语言赞同，但他们的思想却拒绝赞同神，第28节。但现在在第32节中，他们认可那些与自己行为相同的人。负担的功能。 人类正确的面对死亡。他在第一章32节中说，这就是我们将在第五章12节到21节中看到的内容。亚当将死亡引入人类。 6.23 报酬，罪孽的工价就是死亡。第八章6节说，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死。但他说，他们却更清楚，他们有道德责任。1:19分和20以及2:14分和15中，人们有足够的律法写在心里，有足够的真理知识，至少对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有更好的认识，有良心，至少有一些道理。但是神的公义标准或者要求，犹太人说，哦，这些拜偶像的人，这些行淫乱的人，神要把他们消灭掉，神要毁灭他们。保罗说，神的公义标准，神的 DKMA， 他公义的要求对我们所有人判处死刑。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其他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些是犹太人的罪，也是外邦人的罪。嫉妒、纷争、流言蜚语、诽谤、傲慢、忤逆父母等等。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犯过的，有些是我经常犯的。这是与保罗在罗马书中进一步论证最相关的一个，因为他经常谴责、自夸在上帝看来是完全不恰当的。第二章第17节和第23节、第327节说到那些自夸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处于罪恶之下。他这样做并在这里归纳地提出这个论证。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在这个列表中的某个地方犯了罪，然后他将在 3.9 到19节中用圣经演绎的这样做。这是第二章的背景。亚门的审判，摩押的审判。是的，是的。对所有这些异教徒的审判和对你的审判，以色列啊。所以当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看到别人的罪，然后说，哦，你真是一团糟。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同样需要上帝。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条件来到上帝面前。正如保罗将论证的那样，这是通过他给我们的完美礼物，他给我们的免费礼物，对我们来说是免费的，但他通过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来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四节，罗马书 18-32。